中共若攻台，必负沉重代价。金砖峰会，习近平莫敌普京，聚焦乌克兰问题。美国跨党派议员提法案，追踪外国镇压案件。中国各地政见就秘密监狱，专门囚禁呢啲人。干净世界同 YouTube 嘅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热点观察，我系子珊。今日系10月24号星期四，下面系详细内容。喺中共最近一轮大规模军事演习及福建沿海实弹演习后，台湾国防部喺10月23号警告，中共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正驶经敏感嘅台湾海峡。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如果中共实施封锁，国际社会将无法坐视不理，这个将被视为战争行为，并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影响。根据台湾国防部的声明，辽宁号航空母舰编号在22号晚间被监测到在台湾控制的普拉塔斯群岛（台湾叫东沙群岛）附近海域活动，随后继续不驶向台湾海峡。台湾军方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做好相应的军事部署。顾立雄在立法院接受采访时强调，自辽宁号参与联合利剑 2024B 军事演习以来，台湾国军通过联合情报监测手段对他的动向进行了密切监控。他指出，虽然中共在这次演习中声称围台封控，但实际上并没有划定详细的经纬度或公告禁飞区和禁航区。他进一步表示，按照国际法，真正的封锁行为需要禁止所有国家的船和飞机进出台湾管辖的港口和机场，而这个被视作为一种侵略行为，属于战争行为。顾立雄明确指出，如果中共对台湾进行这样的封锁，国际社会将会受到重大的经济影响。全球约1/5的货运量经过台湾海峡，金额高达24500亿美元。在中共的军事压力加剧的同时，台湾亦在度加大本身的应对能力。台湾农业部近期提出了战时粮食计划，确保3个月的稻米储备，并在全台湾均匀储存粮食和关键物资。政府计划在战时增加稻米种植面积，并预先种植红薯、大豆和新鲜蔬菜，以应付潜在的封锁。台湾经济部亦提出了增加能源储备的计划，预计将在建立3座天然气接收站，令天然气的安全库存提高至14日以上。目前台湾的天然气库存足以维持8日的供应。在战时，政府可能启用一些退役的燃煤发电厂，以确保能源供应。顾立雄补充说，台湾的国军已经针对反封锁采取了具体规划，相关人员、部队和武器等配备都做好了应对准备。他强调，若中共继续进行军事威胁，台湾将采取必要措施进行防御。在国际社会的关注下，美国和加拿大的军舰在10月20号联合穿越了台湾海峡，这个是为了巩固这一关键的水道作为国际通道的地位。就事件，中共表示强烈反对，称该行动破坏了台海的和平和稳定。自2022年8月以来，中共已进行4轮围绕台湾的军事演习，每一次演习都是对台湾和美国之间高级政治交流的回应。这一系列的军事活动引发了外界对中共可能从演习转变成实战的担心。台湾淡江大学的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助理教授林永佑指出，中共正在通过这些封锁式军事演习来测试它的能力，并提高不同军种之间的协调能力。他认为台北需要密切监视中共的军事演习，并相应调整他防御和进攻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局势。顾立雄强调，台湾面对潜在的军事封锁时，不单只需要关注本身的防御能力，更需要积极和国际社会沟通，以确保台湾的安全利益不会受到忽视。台湾国军已经做好全面的准备，以应付中共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期间，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以及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会晤，讨论了乌克兰战争问题。这次峰会的主题是组织扩展和建立代替西方 SWIFT 的全球资金转账系统，但乌克兰战争的阴影依然笼罩着整个会议。会议上，莫迪明确表示希望乌克兰能够取得和平，而习近平在和普京的闭门会谈中亦关注到这个议题。中国和印度目前是俄罗斯石油的最大买家，合计采购约 90% 的俄罗斯石油，为莫斯科的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援。俄罗斯是全球第二大石油出口国，这个令到中俄关系在现在的国际局势中显得尤为重要。目前俄罗斯军队控制着乌克兰约五分一的领土，包括2014年被俄罗斯吞并的克里米亚及顿巴斯地区的大片土地。普京曾表示俄罗斯不会在乌克兰东部的四个地区进行交易，并强调这些地区已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在峰会期间，预计最终公布中可能会提及中国和巴西关于终结战争的提议。中国和巴西在联合国积极争取发展中国家对乌克兰战争停火的支持，而乌克兰则就事件表示怀疑，认为中巴的提议可能只是听从莫斯科的指令。金砖国家目前代表着全球 45% 的人口和 35% 的 GDP。 这次为期三日的峰会吸引了36个国家参与，俄罗斯希望藉此机会反击美国主导的孤立政策，展示它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克里姆林宫将这次峰会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外交政策活动，并试图将金砖国家塑造成对抗西方主导全球秩序的力量。最初的金砖国家成员包括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而现在已经扩展到伊朗、埃及、埃塞俄比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沙地阿拉伯、土耳其、阿塞拜疆和马来西亚等国亦已经正式申请加入。普京在这次峰会中和习近平、莫迪和南非总统西绥尔马拉福萨进行了会谈，计划举行十几个双边会晤。习近平和普京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前宣布了两国上不封顶的伙伴关系。今年他们二人已经在北京和哈萨克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举行了两次会晤。普京说，中俄关系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稳定因素之一，并承诺将扩大多边论坛的协调。习近平则表示，目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的大变局，但中俄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会改变。俄罗斯和印度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新德里依然将莫斯科视为自冷战以来重要合作伙伴，因此两国间的合作关系得以蓬勃发展。西方盟友希望印度能够更积极地游说莫斯科结束乌克兰战争。不过莫迪在会议上只强调了和平解决的必要性，并未对俄罗斯采取直接的谴责立场。值得一提的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拒绝了关于乌克兰在瑞士举办的和平峰会，却参加了俄罗斯举办的金砖峰会，被外界称为选择金砖不要和平。近日，美国有八位两党众议员提出法案，对于境内跨境镇压案要求联邦政府提交报告，其中特别强调中共势力在美国进行的非法活动。美国跨党派众议员提出2024跨国镇压报告法案，关注包括中共、伊朗等政府在美国跨境恐吓、骚扰、伤害他们认为对他们的政权怀有敌意的个人。法案主要发起人民主党籍众议员亚当希夫在新闻稿中说，被镇压的个人有外国公民和美国公民，镇压的形式包括人身和数码跟踪、骚扰、电脑黑客攻击、绑架未遂、要挟遣返以及在母国拘留家庭成员等。法案明确提到，情报显示外国政府正在美国实施镇压活动，而且越来越严重， 其中有可靠證據表明，中共正在鎮壓法輪功成員的自由，阻礙神韻藝術團的商業營運。法案說，中共仲在美國鎮壓來自大陸和香港的民主團體、維吾爾和西藏活動人士等。除了希夫，法案的共同發起人還包括共和黨籍眾議員瓦拉多、民主黨籍眾議員戈德曼、奧馬爾、巴巴拉里、麥戈文、諾頓和斯沃威爾。法案最早是在2022年提出，這次重新提交到外交事務委員會和司法委員會審議，修改後會交給參眾兩院投票，通過後由總統簽字，將成為聯邦法律。近期，一名中共體制內人士披露，中國大陸各地正在建設一種特殊的秘密監獄，專門囚禁中共落馬官員，內部稱為貪官監獄。這些監獄在設施、配備和運作方式上與普通監獄截然不同，並且對外高度保密。知情人士說，貪官監獄的建設始於近兩年，並且已在多個省份廣泛鋪開，是專門用來囚禁落馬官員。每個地區都有這樣的監獄。貪官監獄與普通監獄最大的區別在於它專屬性，他們不會囚禁普通刑事罪犯，而是專門為中共官員度身訂造。中共之所以要設立這樣的特殊監獄，是因為這些落馬官員掌握了中共不利的敏感資訊，集中囚禁能夠防止他們對外界洩露這些資訊。此外，這些貪官監獄提供相對舒適的環境，亦是為了安撫被囚禁的官員，減少他們外泄資訊的動機。而對於那些可能在未來重返政壇的官員來說，監獄中的體面亦有助於維持他們對體制的忠誠度。知情人士透露，裡面的環境亦不差，吃的用的各方面都是不會為難他們，找他們幾年之後就會放他們出來的了。值得關注的是，各省市的貪官監獄並非只是單獨存在，而是與中共設定的反腐指標密切相關。每一級的紀律檢查委員會都有，每年都要有工作指標完成。落馬官員的量刑並不按照法律程式，而是根據中共本身的需要決定官員的命運。中共執法就是這樣的了，沒有一個統一的尺度，就是看執法者的心情。不過貪官監獄的建設似乎不單只正是出於政治考慮，還可能涉及經濟因素。監獄高昂的建設成本和每年不斷更新的反腐目標密切相關，與每年的反腐指標相結合，促使各地都在積極配合逮捕官員，很多人成為了臭數的代罪羔羊。隨著中共政府財政情況的惡化，反腐成為了一種創造收入手段，沒收落馬官員的財產成為一種填補國庫的方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中共財政壓力。這樣的做法更是好像一場黑吃黑的遊戲，通過建立秘密監獄，採取選擇性量刑並沒收官員財產。中共不單止鞏固了權力，還做到了內部資源的重新分配，而在以政治鬥爭和經濟需求為實質的反腐行動中，任何官員都可能成為犧牲品。以上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